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类的第一对兄弟迦因与亚伯尔。迦因与亚伯尔呢，是圣经里记载的人类的第一对兄弟，是亚当和俄娃的头两个孩子。不过虽然他们是兄弟，可是因为天主悦纳了亚伯尔的祭献，而作为哥哥的迦因为此非常嫉妒愤恨，于是呢萌生了杀机，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桩惨案，兄弟残杀。为了更好的了解他们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查考一下关于迦因和亚伯尔圣经是怎么给我们讲述的。我们首先来看迦因与亚伯尔的出生。在创世纪四章第一节里边告诉我们说，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俄瓦，俄瓦怀了孕，生了迦因，说，我来上主获得了一个人。以后他生了迦因的弟弟亚伯尔。所以圣经关于迦因与亚伯尔的出生呢，记载的非常简单，但是在这一个简单的记述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俄瓦把他们的孩子看作是天主的恩赐，是天主给了他们迦因和亚伯尔，所以他们说，我来上主获得了一个人。于是呢，他们也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呢起名叫迦因。迦因在希伯来原文他的意思呢叫得到。可以说呢，孩子为亚当和俄瓦带来了欢乐，他们把孩子呢视作天主的礼物，也因此感谢和信赖天主。为犹太人来讲，孩子一直是蒙天主祝福的一个记号。因此呢，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很多出名的人物都为自己没有子嗣而苦恼。你比如若翰的父母，你比如呢亚巴郎等等，这一些非常出名的人物里边，他们也曾经为自己没有子嗣呢而非常苦恼。因为没有子嗣呢，在他们的观念里边认为这是天主对自己的惩罚。可是反观我们现在的人呢，对于孩子呢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是天主的恩赐，反而呢看成了一种负担。因为人越来越为自己能否享受世界而挂心，人不再考虑怎么样为这个世界而建设而付出，反而呢把孩子的出生呢往往看成是打破自己享受一切的一个根源。所以很多人都不想要孩子，也有很多人呢不想结婚，因为结婚和要孩子呢都是负担，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么快活。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个病态的一个现象。当然我们说教会也不是说鼓励大家越来越多的没有限制的去生很多的孩子，我们也知道呢地球是有限度的，它没有办法承载超过它能力的这些人类。但是教会提醒我们，我们要按天主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呢看作是上天的恩赐。所以这是我们在迦因与亚伯尔的出生里边我们所看到的，非常简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迦因与亚伯尔的职业。在创世纪四章二节里边说，亚伯尔牧羊，迦因耕田。由此短短的一句话，我们了解到迦因和亚伯尔他们拥有不同的工作。迦因是耕田种地，亚伯尔呢是畜牧放羊。他们两种不同的工作也造就了他们两种不同的生活。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侍奉上主。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 迦因把田地的出产作为祭品献给天主，同时亚伯尔献上自己牛羊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上主惠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却没有惠顾迦因和他的祭品，因此呢，迦因大怒，垂头丧气。在这里我们可能就要问，天主为什么没有悦纳迦因的祭献呢？过去呢，我们有很多人说，天主之所以没有悦纳迦因的祭献，是因为迦因没有把最好的献给天主。不过我们现在如果仔细的来查考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呢，圣经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说迦因给天主献了不好的礼物。圣经只是说，迦因把田地里的出产作为祭品献给天主。至于说祭品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而对于亚伯尔的祭品呢，圣经明确说明，他献了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如果由此对比猜测的话，迦因的祭献没有被悦纳，可能是因为没有献上最好的出产而致。因为圣经没有说他献出了最好的谷物，但是特别强调了亚伯尔，他献出的是首生的而最肥美的羊羔。不过呢，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也是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对于天主为什么没有悦纳迦因的祭献而给的一个解释。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在圣经里边关于天主悦纳的表述是把人和物品分开的，就是在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里边说，上主惠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却没有惠顾迦因和他的祭品。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就是先是人后是物品，也就是天主先悦纳的是这个人，之后是他的物品。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问自己，圣经作者为什么如此记述呢？我想一定是圣经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天主看重的是人，然后才是祭品。所以一个人在生活里边，你要想向天主献祭的话，首先你的人的心态，你的人的生活应该是正直的、圣善的，然后你才能够献你的祭品。就像耶稣在马窦福音里边也提醒我们说，如果你要献祭的时候突然想到还有弟兄和你有过节的话，那你要先回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祭品。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表述里边，我们大概能够感知到呢，迦因的祭品没有被悦纳，原因就在于他本身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个人的生活。我们大家查考整部圣经就会发现呢，这样的思想贯穿在整部圣经里边，这和圣经整体的思想是一致的。天主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天主看重的是人而非人的祭品，这是天主对于祭献的一个态度。所以在箴言十五章八节里边说，上主厌恶恶人的祭献，却喜悦正直人的祈祷。箴言二十一章三节也说，秉公行义比献祭献更悦上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也说，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新约中耶稣更是如此教导我们。为此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就是有两个人去圣殿里去做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呢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站着心里这样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犯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那个人却不然，因为凡高举自己的 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这是在路加福音里边所给我们记述的一个耶稣给我们讲的。其实非常清楚的就是在天主的面前，天主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至于说我们向天主献什么，这倒是其次的。当然我们的祭品也代表了我们的心，也代表了我们整个人对于天主的一个态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虽然我们的物品也许是比别人更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品行不可以的话，天主对待我们的祭品也不会悦纳。这是我们在面对天主为什么没有悦纳加音的祭献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当然在希伯来人书11章44节里边有这样的几句话说，因着信德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加音更高贵的祭品。因着信德亚伯尔被保养为义人，因为有天主为他的供品作证，因着信德他虽死了却仍发言。那么在犹大书1章11节里边也说，这些人是有祸的，因为他们走了加音的路，为图利而自炫于巴郎的错误，并因克拉黑一样的叛逆而自取灭亡。圣经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给我们在展示，就是加音本身他的生活是有问题，他这个人是有问题，所以他的祭品无论是什么样的，天主都不会悦纳，因为天主看重的就是人心。可见呢，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这是天主所看重的。这也是呢，天主警告加音的，你若做得好，岂不也可仰起头来？你若做得不好，罪恶就伏在你门前，企图对付你，但你应制服他。所以这是在创世纪4章7节里边，我们可以玩味这样的一句话，是天主在警告加音，你若行得好，那你就可以抬起头来，你若行得不好，那你就需要小心怎么样悔改了。这是我们通过圣经上下文我们所看到天主为什么没有悦纳加音的祭品。好，我们接下来去看加音为什么谋害自己的弟弟。天主没有悦纳他的祭品，可是也不至于要把自己的弟弟谋害了吧？这可能也是很多人说有疑问的地方。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天主没有悦纳加音的祭品，这让加音极为恼怒，而且他把这种恼怒呢迁移到他的弟弟身上，把他杀死在田间。我们查考圣经若望一书3章12节，他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答案。他说，不可向那属于恶者和杀害自己兄弟的加音。加音究竟为什么杀了他？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他兄弟的行为是正义的。这就跟我们上边我们在说天主为什么没有悦纳加音的祭品能够有所回应。而正因为如此呢，加音杀害了他的弟弟。如果我们再细分来看，加音之所以谋杀自己的弟弟，首先是因为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我们在若望一书里边圣经的作者说给我们指出的一个答案。正是因为自己行为的不好，在他弟弟好的行为的对比下呢，让他产生了恐惧，于是加音以杀害义人为得到他内心安稳的途径。若望福音3章20节说，的确犯作恶的都憎恶光明，也不来救光明，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其实我们人呢，面对善我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呢就是改变自己，看到自己不好，看到别人的好的时候呢，我们一对比我们就勉励自己，我要改过，我要向别人去学习，我要改正自己的行为。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会憎恶善，远离善，甚至会谋杀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其实就是为了免除自己内心的谴责，获得自己内心所认为的平安。就是我们想借着铲除善，让大家都跟我一样，这样的话我的内心获得一个安稳。因为我们不想被责备，我们还想活在恶里边，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让我们产生了要把善剔除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以为呢，把善或者说把这个好人从我们当中呢，我们铲除掉，哎，大家都一样了，所以就没事了。就像我们在生活里边经常会看到了这些生活的实例一样，如果大家都做某一件事，即便是错误的，而唯独你不做，他们就会有铲除你的行动，因为你的行为让他们产生了惧怕。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贪赃，大家都贪而唯独你不贪，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内心里边就会非常的不安稳，因为他们时刻在担心着哪一天你要举报他们，所以他们呢就会把你作为他们转变或者说根除的一个对象。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迦因为什么要杀害亚伯尔。第二个呢，迦因杀害亚伯尔的原因就是对天主的愤怒。迦因向天主献上了祭献，渴望着天主的悦纳，可是由于自己本身有问题，所以天主没有悦纳。不过他没有反省自己呢，反而觉得呢问题在天主，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边，我奉献了，天主就应悦纳。其实反观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像迦因一样，我们在强迫天主悦纳我们的祭献？你比如在生活里边，我们为某事做了祈祷，我们甚至行了刻苦，献了弥撒，可是我们没有得到天主的应允，我们就会很容易对天主产生怨气，甚至是愤怒。我记得在后台呢，这两天我收到一个询问帮助的一个问题，他说呢，他为自己的孩子在最近一段时间献上了祈祷，同时也有很多的神父修女还有教友们为他的孩子来做祈祷，他的孩子呢也上了补习班，也为高考呢不断的去努力，但是结果呢却不是他所想要的，所以他非常不解，他在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在他的话语里边隐含着有对天主的一份愤怒。那么迦因在这里呢也是如此，他向天主献祭了，但是天主没有悦纳，所以他就内心里边愤愤不平。但是呢，他对天主的这样的一种愤怒呢，又没有办法迁怒于天主，他不能够明目张胆地向天主发怒，因为他知道天主是神，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他只能够把这个怒气呢转移到其他的人身上，向人发泄，因为人是天主的受造物，尤其是那一些被天主所钟爱的人，他对这些人下手，也就意味着向天主表示不满。魔鬼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呢，我们如果把对天主的愤怒迁怒于他人，我们其实在做魔鬼的行径。为此呢，耶稣也告诫我们说，仆人做了吩咐的事，主人岂要向他道谢？你们也是这样，既做完吩咐你们的一切，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我们只有谦卑自己，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奉献才能够被天主所悦纳。天主悦纳任何人的祭献，福允谁的祈祷呢，是天主的自由，我们做仆人的无权干涉，我们要做的就是全心的信赖。其实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记得，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只不过呢，我们不懂得这一切，我们只想让天主按我们所想所愿的去实行，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 就大错特错了。我们需要改正的不是天主，而是我们自己。好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呢所说的佳音为什么杀害自己的弟弟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让佳音杀害自己弟弟的原因就是嫉妒。佳音嫉妒自己的弟弟的祭品得蒙天主的悦纳，于是让嫉妒蒙蔽了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发狂。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说，心怀妒忌使骨骸腐蚀。雅各伯书说，哪里有嫉妒和野心，哪里就有混乱和各种罪行。可见呢，嫉妒所产生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因着嫉妒而产生了杀机。你比如在创世纪里边给我们记述的古生若瑟的故事，正是因为他哥哥们对于若瑟的萌宠产生了嫉妒，于是在放羊的时候，若瑟本来好意要给哥哥们送饭，结果呢让他的哥哥们把他放在了枯井里边，之后又卖给了弥勒洋人。同样我们也知道呢，在撒母耳记上，犹太人的第一任国王撒乌尔因为嫉妒达味，所以就一直想把达味除掉，一直在找机会要把达味除掉。圣奥斯定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妒忌者无爱。正是因为嫉妒让我们发狂，失去理智，也让我们失去了爱心。保罗宗徒其实提醒我们的非常明确，爱不嫉妒，所以嫉妒里边是没有爱的。同时呢，嫉妒呢也让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佳音的身上也看到了我们在生活里边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佳音为什么杀害自己的弟弟。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还会分享佳音因为自己的罪恶而遭受的惩罚，以及呢，佳音跟亚伯尔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带来的思考，我们究竟在生活里边应该怎么样去做。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圣经人物的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你点赞和分享，让更多的人呢来了解圣经当中的人物，借着他们来建树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